有时候我很怀疑为什么一定每天讲到都有题目，但是没有题目也不像讲到，是吧？今天讲妇人，今天讲的题目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大家会注意到这是跟我们中文圣经有点读的不大一样，中文圣经呢没有这样直翻，翻着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待会我们要解释一下。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讲约翰福音，其实约翰福音呢应该有一次主题性的阐明。约翰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大一样，为什么？他写的比较晚。其实约翰福音出来的时候，前面三本福音书在教会里面已经流通大概约有二三十年，可能有三十年。因为如果是最早是五十几年马可福音的话，那到约翰福音已经组合九十年左右，所以是当中三四十年，三十多年是有的。那为什么约翰要写这本福音书呢？因为约翰福音补足了一个角度是三本福音书所没有的，那就是特别从属天的角度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是很特别的。那段经文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话叫做道成肉身，换句话说就是用普通话就是说神来到世间，神从天上来到世间。这个观念这个想法是很特别的，因为他来真正做人，而三本福音书所讲的角度都是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人看见他实实足足是一个人，有母亲，也有肉身的父亲，并且他的成长历史在人中间是很明显的。他来了以后，所以一切的作为都在世人眼前，因为这是道成肉身的原则，要叫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但是他真正里面的生命，神的儿子，却是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因为他来到地上的时候采取低姿态，实实足足做个人。他最喜欢用的名字叫做人子，其实他是神子，可是他最喜欢用的名字叫做人子，这是一个吊诡的事情。他实在是双重的身份，又是真神又是真人，所以基督教的真理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身位特别强调这一点，而约翰福音就是补足在神儿子的身份上面其他三本福音书所没有明显告诉我们的。所以一章一节到十八节讲了一个整个约翰福音的开头，主要就是讲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从来没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是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的。那接着我们讲了几次讲了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尤其是特别说这里我们系列讲题目的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的问题，这是整个的题目，今天讲到第三次。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就读到这段经文。第一个问题大家记得是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当然我不是说这是耶稣在地上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很多了，可是在约翰福音有意无意的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每一个题目后面都有很多特别的意思。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们记得吗？耶稣问的第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这是千古大问，每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你们要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日子虽然是有些长有些短，刚才我们祷告黄姊妹的母亲已经99岁了，实在是高寿，比我岳母还大2岁。每个人生命有长有短，但是到底我们在一生中间所要寻找的是什么？每个人答案都必须面对自己的需要。前些日子有一位弟兄跟我 email 里面来往，他跟我提到的是 Maslow Theory， 大家知道马斯勒原理吧？讲到一个人从生存开始，讲到安全感，讲到这个归属感，讲到被爱的需要，然后讲到成就感，最后个人自尊，讲到最后成就感 self actualization。 很多人都这样循这个路线发展，但是这不是基督徒的方向。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有一种 actualization， 那就是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要回答耶稣问题，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要什么，你们寻找什么，他们没有怎么回答，反而他们说夫子你在哪里住。那一篇信息里我们特别强调，一个真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可以被人看的，你经得起看，经得起看，这个生命是扎实的，因为他是神儿子的生命。 当我们经历了他，与他同住的时候，真正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很多人不明白，以为要了完全明白了才相信，事实上因为我们相信才会逐渐明白，有一个起初的信心。所以第二个问题里面，耶稣就讲到那个起初的信心。起初信心怎么来的？因为有人给我们传福音，传福音的人是个可靠的人，我们信得过，所以我们接受他的话。因为接受他的话，所以我们有机会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但是真正耶稣说，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我吗？好像耶稣并不是要门徒停留在一种起初的信心状态，这个信心要成长。所以他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情，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上个礼拜我们讲这篇信息时，我们说可能但以理正在读的创世纪，读的28章，读的雅各的天梯。所以耶稣用这个话来对他说。那我们也上次说了，求主叫我们的天开了。天开了，第一方面，天开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另外一方面，天开了我们属灵的悟性开启了，能够看见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通天的人子，他上去下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个通天的道路，通天的梯子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靠近父神。耶稣基督把天上的启示带到地上，我们能够接受启示而进入和神交通，所以天对我们是开启的。一个人当他接受圣灵的启示之后，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会改变。所以基督徒更深的信仰一定会建立在他整个人生观改变，他对价值观改变，他跟人际关系的改变，他对自我的接纳，那个 self-actualization 到最后会发现说，神要我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乃是带有使命的基督徒，传福音是我的天职，神给我的责任。所以我们无论用什么方法，用口传，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见证，用我们的爱心来传福音，总要叫许多人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而且开始属灵的旅程，一步一步成长，一步一步成熟。在我们中间很多已经信主多年的人，如果我们一路的增长，现在生命10年、20年、30年，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进步，不同的体现，而且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帮助别人。今天我们要谈的第三个问题，耶稣问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场合说的？在一个神迹的环境，就是在一个婚宴的环境，在那里耶稣把水变成酒。那里有一句话是吸引人注意的，并且很多人不明白的时候，觉得耶稣好像这句话太奇怪了。那是什么呢？就是在刚才我们做的第四节，那里的背景告诉我们，在迦拿有个娶亲的宴席，这也是很普通的事情。娶亲的宴席天天发生啊，尤其现在的美国，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发生的最多啊，大部分结婚都是礼拜六。为什么？可以大家来赴宴啊。若是不是假礼拜五、礼拜六呢，或者是礼拜天呢，不是周末假期，很多人就没有办法赴宴。所以婚姻是个大事。在这里，迦拿有娶亲的宴席。犹太人娶亲的婚娶亲也是非常隆重的事情，有时候请客要好几天，甚至一个月，不一定，看个人家境环境如何，所以总是一件喜庆的事情。但是在那里呢，我们就看见一些事情啊，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她是什么身份，我们不完全知道，她是不是在那里帮助那个管宴席的人呢？因为好像她不是直接的总管，因为那里有个总管，到后来水变成酒之后，那些佣人，那些管宴席的人就对新郎说话了，你把好酒留到如今。但是恐怕耶稣的母亲在那里也有一定的职分，也许做一些事情，或者他只是被请去帮助那些服侍的人。他发现一件事情，酒用尽了，所以有这个对话。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对话蛮特别的哈？耶稣在这里回答说，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们没有酒了，是一个简单的陈述，但是这个简单的陈述有意放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想啊？这个玛利亚她的儿子生长，从她自己的腹里出来的， 他也为这个儿子生产的时候特别接到得到神的天使的一些教导和一些启示，并且他也顺服，因为他童女没有出嫁的时候竟然怀孕，照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但是他都愿意顺服。所以天使已经告诉他说，在你腹中的孩子，不仅告诉他你要叫给他起什么名字，还要说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是神的儿子。玛利亚对耶稣基督有一些真实的了解，虽然我们不知道玛利亚有多少智慧多聪明，她的 IQ 是不是很高，但是她是一个顺服的女子。而在这个顺服的经历中间，观察耶稣，看见他长大，甚至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一段记录，说是玛利亚带着和她的丈夫约瑟带着耶稣去耶路撒冷，那时候耶稣大概12岁，他就在等到回来的时候同行人中间找不到，回去耶路撒冷再找他，就看见他在教室中间一面学一面问。弟兄姊妹们，在这些圣经记载里面，路加都很小心记载说玛利亚看见就稀奇而且放在心里，所以我们不能说玛利亚对耶稣没有认识。很显然在这里他把一句简单的话丢在耶稣面前，他们没有酒了。你猜想玛利亚心里是不是有个盼望，盼望耶稣总要做一件事情吧，是吗？不然对他讲这话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没有酒了，丢下一句话，可是耶稣好像没有立刻接起这个话来做什么事情，反而他问了一句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句话我说在中国人的规矩来讲蛮特别的，怎么可以对母亲这个样子，妈妈有事情求你，你怎么不理她？而且这句话好像很冷酷，对不对？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就是因为这句话原文里面就是用妇人两个字，所以中文圣经不知道怎么翻译，把它翻成母亲，然后呢有括弧原文做妇人。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个妇人是一个尊称，好像今天我们说 ma'am 夫人一样的意思啊。那个时候中文翻译没有办法把 ma'am 这个字翻出来，翻成夫人也在当时的环境不能够被领会什么意思，所以只好翻作母亲。其实这是一个在公开场合里面对于一个妇女很尊贵的称呼，耶稣并不是没有礼貌，只是在这里不一样。为什么？耶稣基督他知道是神的儿子，玛利亚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玛利亚有一些强制性，勉强他去做一件事情。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从至高之上来的神不受人的控制，他不像很多其他宗教里面对于神的想法啊、哦，你去求神拜佛，他如果灵他就很好，他如果不灵他就不好，你去下次不拜他了。好像人间所接受的供奉是根据他能在你身上行多少奇异的事情，这一种交换的思想啊，这个香油钱，这个香烛很便宜的啦，但是他给你做的事情很多了，所以是很划算的。抱着这种态度来求神拜佛的人永远不会遇见真神，这是你制造出来你的偶像，你的幻想，事情恰好成就了你就认为他很灵。我有不少的朋友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跟我一样从一路上读书成绩很好进了最好的大学，有些也在到美国来留学回去的，年纪大了觉得需要找个信仰的归宿，所以他们选什么，他们从前所知道年轻的时候所敬拜的那些偶像。有些人去研究各种宗教中间哪些是可信的哪些不可信的。我有个同学还研究气功，科学气功，他是读物理的，研究很多很多。我知道中国大陆也有研究这些特异功能的，想要找出一些属灵的事情。上次我说特异功能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不是因为他有特异功能所以你就相信，不是的，而是因为根据历史的事实，神早就启示他的先知告诉我们说为以色列人预备一位救主。上个礼拜五我们读经，在学生中间读经的时候，在学生团契中间读经的时候，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讲到一个西面，他就是认识神的话语，知道神要借着以色列给他们一个救主，而且这是外邦人的光亮，外邦人的亮光，是外邦万民的救主要领导我们，不是因为什么特异功能。 所以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寻访神迹，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寻访神迹结果一定找到错误的神，一定找到并不存在虚幻的神。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真实的？耶稣说的话很有意思，所以在这里好像玛利亚要他来行一件神迹，而明明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这是约翰记载耶稣在地上所行的头一件事情，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要行神迹？为什么不行神迹？神有绝对的主权，神迹不是我们控制得住的，而且不是我们能明白的。在我信主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事实上非自愿的，被我未婚妻逼去的。好，去就去了。他们遇见一个问题，说你这个读物里的某人呢，你对神迹的看法怎么样？当时我很诧异，因为有人竟然会问我一个不是我本行的问题。他问我说你对神迹的看法如何？作为一个物理学者，不要做学家哈，物理的学生，你对神迹看法如何？当时我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忽然灵机一动，我说这个吗？先讲这个吗，给点时间啊。这个吗很简单嘛，如果有神，是不是一定会行神迹？神是不是可以行神迹？当然可以，他不行神迹他怎么是神？但是神迹有没有原因？那是我们不明白原因。因为许多事情我们明白原因，我们不认为它是神迹。好像天体的运行，天文学研究那么多星座发生的这些自然的运转，我们说这不是神迹，这是自然定律。为什么牛顿告诉我们万有引力定律，是吧？他从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然后观察天象，研究微积分，找出一个原则，哦，明白了，跟这个距离什么成三分之二次反比。什么叫三分之二次方的反比？不懂，没关系，反正找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是自然律。但请问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吗？还是他只找到神运行的规矩？所以有一段时间科学跟神跟创造结合的时候，我们叫它自然神论，认为神是一切设计者，等到他设计了万有他就放手让它自然运行。这是牛顿的力学，也是牛顿的神学，叫做自然神学、自然神学、自然神论。当然神还可以干预，但是神大部分时间照着天体的运行使你看见神的作为，这个叫神迹。我那天回答没有回答那么多哈，我只是说如果神创造的，如果神是一位有能力的神，他一定有神迹让我们可以知道。不知道的话呢，就让科学家们去研究吧，这是我的回答。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说在我的思想里面可以接纳有一位神。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尤其许多第一次来听福音朋友，如果你的思想里面没有神，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跑进教会里面来。所以我可以想象，或真或多或少，你是希望有一位神，或者相信有一位神，只是不认识他。约翰福音记载，约翰说耶稣行了第一件神迹，显出神的荣耀面来，荣耀来，什么意思？因为他行了一件人不能做的事情，把水变成酒。但是在做这件神迹之前，这个对话值得我们研究。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们说耶稣是不是拒绝了妈妈？有没有？有没有拒绝他？我再问哈，赞成说耶稣拒绝妈妈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反过来问，认为耶稣并没有拒绝他母亲的请举手。那其他人呢？不表态。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教会有特征，你问的问题一定有少数人回答的，大部分人无关正面反面都有少数人回答，中间的是看光景啊，看看别人怎么回答。再问一遍，闭起眼睛来，不要管别人，赞成说耶稣拒绝了他母亲请求的请举手。多一点点，还是坚持不回答。好了，所有人都回答说耶稣没有拒绝他母亲，对吗？啊，没有。认为说耶稣没有拒绝他母亲请举手，还是稍微多一点了。我真是没有办法了。哎，啊，第三个呢？第三个不知道请举手。 不置可否，认为耶稣不置可否请举手。也没有啊，也只有少数。我看了、70%人都睡着了，没有听见我在讲什么。我这么大声都没有听见，听见没有？没有听见请举手，听见的请举手。孩子没人回答，你说怎么办？我只好下台了。啊？有听没有见？听是听了，耳朵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是吧？好了，我们来研究为什么耶稣拒绝，或者说耶稣到底有没有拒绝。好，不错啊，我们先整理一下。耶稣的母亲很强烈的暗示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但是你发现底下玛利亚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关键。刚才我们说耶稣是不是一定要行神迹啊？耶稣一定要行神迹，请举手赞成耶稣一定要行神迹的。当然要行神迹了，他不行神迹他怎么是神的儿子呢？耶稣不一定要行神迹同样对，因为时间在他的手上。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大概是因为这句话，所以你们刚才不肯回答是吧？认为耶稣时候没有到的请举手，这回应该都举手了吧？还是没有人举手，奇怪。好了，就这样。什么时候才到？什么时候才是耶稣的时候到了？关键在这句话，大家看，这里怎么说？好像耶稣跟他母亲对话之后，母亲又丢下一句话，他说什么？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母子中间对话很有意思，先是两人对话好像谈不拢，然后母亲很失望走了，是吗？走的时候对佣人说了一句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说不知道玛利亚有多聪明，但是这句话实在太棒，这句话实在太好，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信心，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为什么玛利亚会讲出这句话来？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顺服的人，一个顺服的人他学到一件事情，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简单。是有很多人就看玛利亚是个很简单的人。什么叫简单？简单不一定不聪明，聪明到一个程度，认为说所有一切我的筹算，归根结底一句话，有没有神的引导，有没有神的旨意，是不是神在我的生命中间掌权。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 IQ 都是200以上，但是最聪明的人要做最简单的决定，什么？跟随耶稣，相信耶稣，把生命主权交给他，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些日子我们欢迎 UCI 的新学生，今天我也知道有些 Uni High 的家长们也来，感谢神，我们处在这样地位，我们愿意顺服神，因为主耶稣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心中。但是这不是说我们要天天忙得不得了，天天要做很多事情，好像无头苍蝇一样，不是的。我们的爱心需要表达，但是不是漫无目的的表达，在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尽一己之力帮助他。我说过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学校很近，学生们来到这里很方便。为什么要帮助学生？因为我们从前也是留学生，知道在这里一定有很多问题。更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教训教我们爱人如己。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做多少事情，而是我们顺服神，清楚神的旨意。玛利亚讲的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好像听见玛利亚讲话，很有意思啊。 你没有看见说约翰记载这个对话怎么样结束的，好像玛利亚就走开了，但是耶稣知道玛利亚说了什么，然后呢事情就发生了。弟兄姊妹们，一个顺服的心是引进神迹的原因。旧约里面也是这样记载，新约里面也这样记载，所有神使用的人在他们经历到神迹的时候，都不是说我有能力，而是说我看见神作为。怎么样看见？因为我顺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神就要实行神迹。这个观点会改变我们的思想，会改变我们基督徒的道路，要学会顺服。所以底下怎么样做的？耶稣看见那里有几口石缸摆在那里，那个石缸有六口石缸，那个石缸干什么？是犹太人洗濯的规矩。他告诉我们说，每一个缸可以盛两三桶水。根据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大概每一个缸可以摆20 gallon to 30 gallon 水。那20 gallon to 30 gallon 水，一共六口石缸，就有120 gallon， 生活180 gallon， 这么多水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大宴席。平常在家里不需要那么多水，120 gallon 水用多久啊？啊，你们有没有看自己水费？水很贵的，从前水可能便宜一点，可是120 gallon 大概用不到。而且这说这是干什么？洁净用的水。你知道犹太人洁净用的水啊，有特别讲究。什么是洁净用的水？你们知道吗？洁净用水哪里来的？其实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你就明白，读到第七章你也明白，洁净的水是活水，一定要是活水。池塘里的水不算洁净，湖里的水不算洁净，河里的水洁净，井里水洁净，泉水洁净。为什么？因为当你这些水流动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现在不一样了哈，现在在河里面，从前河里面洗衣服，现在这些化工厂把废料都放在河里面，河水都被污染。我说的是没有污染的时代，犹太人的规矩一定要活水才能洁净，所以平常不能够摆那么多水，明白我的意思吗？摆了几天就不洁净了，水本身不洁净了，所以缸只是为了家里人需要，平常就这么多够了。但是因为要请客婚宴，所以可能把很多地方石缸都聚集来了，可能各式各样，也不一定标准化的。六口石缸可以摆100多 gallon 水，有多少客人呢？每个人舀一勺出来洗手，对吧？犹太人洗手规矩，洗手舀水的人是洁净之后舀了水倒在别人手上，当然这是一个 symbolic， 是一个象征性的，吃饭以前要洗手。犹太人懂这些，其实我们也不错的。我小学时候每天起来卫生第一条什么？洗手，记得了对吗？洗手洁净，每个人都要洁净。犹太人一早起来先洗手，怎么洗法有讲究，现在医生也是这样，从上面洗，下来洗到指尖。但是你在吃饭都不需要这样洗，只要象征性洗手就好了。这个石缸是满的还是空的？空的还满的？看圣经上讲吧，空的还满的。我们读读看呢，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所以缸是空的还满的啊？你不要跟我讲哎，半空半满，你看是空的他看是满的，不讲这个啊。你的缸满不满？我的缸是满的，因为你是乐观主义。我的缸是空的，因为我很悲观，总是觉得不够，对吧？我不讲这个，至少很多的水已经用掉，表示什么？来了不少客人，因为客人来的多，所以酒用尽了，超过他们想象的。犹太人很规矩，守这些律法，每个人都洗手，但是洗来洗去水用尽了，水都用了那么多，酒没有了。圣经里面酒其实不仅圣经的，大家都知道什么？酒是代表喜乐，尤其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新酒代表圣灵充满着喜乐。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 读到说他们被新酒灌满，约珥书里面说新酒，五谷培养处女，新酒见啊，五谷培养新酒处，不是少女，新酒培什么培养处男，年轻人也允许喝酒，酒是为了滋润，叫人灵里面喜乐，所以没有酒怎么办？表示这个婚宴可能会什么不欢而散，到后来没有酒了，很大的问题。每一个人生命都是希望圆圆满满，很热闹，很喜乐的，啊，事实上，参加婚宴都是很喜乐，多半是喜乐的事情。耶稣说，对佣人说：“你们把缸倒满了水。”你注意到这些事情，这些佣人没有问话。如果我是聪明一点，佣人说：“难道我们还有客人来吗？”难道你不知道已经没有酒了，再多客人来只能造出更大的困窘，应付不了了。没有问，都没有问。当玛利亚对这些佣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我又是想想，找人做事呢，最好不要找太聪明的，太聪明他问很多问题，你光回答他问题占去很多功夫，但是你也不能找太愚笨的佣人，对吧？什么事情都闯祸。但是这里有个很特别现象，这些佣人不是不能干，不问话，什么理由都不讲，好，就这样做。那天我们去要接飞机，要去准备接 UCI 学生的时候，开过会议啊，开会的意见很多啊，有一位弟兄说。不要再讲了，太多问题了，我们就听凯旋说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事情就办成了。不要再说了，时间已经没有太多，马上就接人了，他怎么说就怎么办，好主意。当然我不是说凯旋弟兄主意是最好的，但是大家听话是个好主意。这些佣人就听玛利亚话，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做的不是很难的事，把水倒满一桶倒进去，两桶倒进去，一口石缸满了再倒一口石缸，六口石缸都倒满了。耶稣说舀出来，也没有人问舀出来干什么，舀出来干什么，而且舀出来不是洗手啊，拿个容器可能是酒瓶，装满了酒瓶，装满了一瓶又一瓶，一瓶又一瓶。那些佣人问什么也没问，你叫我们倒满了水又倒出来，为什么？你发疯啊，明明是水，现在要去混充酒去唬客人吗？为什么干什么？耶稣说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是不是管筵席已经喝醉了，尝不出酒跟嘴不一样？佣人也没问，没有问。我真稀奇，这些佣人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佣人，这么听话，而且真正不问就做了，把水拿去给管宴席的。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他没有看见在幕后发生事情。弟兄姊妹们，神迹的发生，幕后的事情你和我永远不会知道，神怎么把水变成酒我们不会知道，神怎么使咒诅变为祝福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神怎么使许多环境改变永远不会知道。前天我听见一个见证， Aaron 弟兄他们公司要搬家了，他不想走，要留在这里，所以另外找工作。怎么找工作？这时候怎么找工作？他很想教书。有一天，学校打电话来说，有这个工作，你要不要来申请？那人说，怎么回事？因为两年以前他申请过，那个时候被拒绝了，神的时候没有到。他好，既然神没有开门，他的心愿要教书，好了，神没有开门，我就安息。 我们的老兄很有意思啊，他那时候很忙，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告诉我学校打电话来说这份工作教书的工作有个空缺，你要不要来教？当然要去教了，要请你写申请，要申请书，还要很多的见证，因为是个基督教学校。他说我很忙哎，忙得不得了，两年以前我曾经申请过，你们有没有档案，可不可以去用那个档案。他就把 computer 里面重新把它印出来，两年以前写的就交进去。哪有这样申请工作的，你不是每次都要好好的把你的 resume 重新写一遍吗，最新加进去吗？没有，他就说两年以前的再送去，两年以前已经被拒绝了。神迹背后发生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两年以前他没有找到工作，现在为什么神把这份工作给他，在他来讲是个神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就是将来你有机会去人事处问你的气里面，他们也不能说出所以然来。神感动一个人的心，感动许多的不相干的人，改变环境，改变那个需要，我们没法控制的，神都可以用。在神迹背后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只要相信神就可以，因为这是他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你怎么能叫两年以前那个同样的学校、同样的系、同样的 教书的项目告诉他说两年之后再给我，没有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那些还记得你两年以前申请过，现在问你要不要。这些事情都是神的作为，所以神迹背后我们简单的信心只是顺服，不用多问，祷告就可以，相信神。弟兄姊妹们，从把水变成酒的神迹是因为玛利亚讲的那句话，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些人真正全然的相信，全然的顺服，事情就成就，一句话都没有问，一句话都没有用，没有问。但是这里管宴席的人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再看。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酒有好坏是吧，我不喝酒啊，酒有好坏吧，大家都知道，你在家里做菜的酒不值几个钱，如果能够报上年份，哪一个葡萄园出的，哦，身价百倍。我一个朋友是个律师，当然他有一点钱，去北加州买了一个葡萄园，他还没退休。我说你将来做什么，他说将来我退休都酿酒啊，喜欢喝酒，长酒。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先摆上好的，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我相信这样哈，我有一些同学很会喝酒，一瓶两瓶这么灌下去，我是不行的，看看闻闻 酒香不醉就好，闻到酒香也会醉啊。那天晚上吃，那天礼拜五晚上我们吃什么，吃醉鸡对吧，我吃了两口已经昏昏然了，已经差不多了，两块鸡啊，不是喝酒啊。大概是 好酒喝完以后醉醺醺的，坏酒也分不出来了，大概这样意思是吧。你把好酒留到如今，为什么？约翰在这里特别记载，这是耶稣 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在约翰福音里面，神迹这个字，他所用的字不是一般人所说的 miracle， 是说 signs 记号，在这个记号背后，兆头背后有它的意义。水变酒，你怎么样说都是一件神迹，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我的姐姐姐夫读化学，一个读无机，一个读有机，两个完全不搭嘎的，碰不上头的。无机物不会变有机物，你怎么样研究都不会。水不会变酒的，水里面没有生命的，酒是有机物。怎么会随便酒？不知道。 你怎么样研究？答案是不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答案。你能解释吗？除非它有属灵的意义。为什么要用水变酒的神迹？在那个时候，写约翰福音说并没有化学课，有没有？没有。怎么记得这么一件神迹？怎么可能？水变酒，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神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命超脱，生命卓越，是吧？生命卓越，是吧？刚才我们讲 Maslow's Law， 每个人都有 actualization， 实现自我，是不是这样？什么实现自我？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被罪所捆绑，被个人私欲所捆绑，人跟人中间所有的来往都没有诚信。为什么我们需要争取一些努力成就，好叫我们出人头地，把别人比下去？不是有意的，但是目的就是我能够扶摇直上，最好得的贵人相助，就一路青云，是不是这样？到底你要什么？你们到底寻求什么？要金钱？还是要名誉？还是要地位？讲来讲去也就是这些，你怎么样讲都脱不出这个范围。直到有一天我们遇见主，遇见耶稣基督，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面前，他改变我们。当我们肯顺服的时候，改变我们生命的品质。这个品质不是教育能够帮助我们，不是环境机遇能够给我们的，是因为生命的变化在里面。神把他儿子神自己的生命要放在我们的里面，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讲这个重生的问题。生命的品质改变，所以我们自我的实现不是我自己理想的实现，是神在我生命中间的命定能够表现出来。神要叫我做一个有恩典的人，我就变成有恩典的人。神要我做一个有怜悯的人，我是一个怜悯的人。神要我做一个公义的人，神要我做一个信实的人。圣灵的果子在我身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样样不缺。因为神改变我，使我的生命升华，由水变成酒。最近我和一位弟兄 counseling， 他家里遇见一些困难，夫妻两个很大的矛盾。我说弟兄你需要忍耐，他说我不相信。我说跟你说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他说我不相信。我说不是说，他说我都不大相信神这个话是可以用的。我说你弄错了，你没有这个忍耐，你要求这个忍耐，因为爱是恒久忍耐。这个爱不是地上的爱，是神的爱，基督耶稣的爱，天上的爱充满你的心，你就有忍耐。如果你不求就有的，你不需要依靠耶稣。就是因为你没有，所以你要求。主啊，求你把这个爱给我，让我能够爱人，让我能够爱我的妻子。耶稣会叫你生命改变，但是关键在哪里？迦拿婚宴水变酒这个神奇怎么发生的？因为玛利亚说了一句话，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大家一起说好吧，这句话容易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再来一遍，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我们把生命主权完全交给耶稣的时候，你的生命他能够使你从水变为酒。换句话说，有一句我们常常讲的话，我不是替味精公司做广告，叫什么？清水变鸡汤。你的生命清水变鸡汤，还不是加味精。耶稣改变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像酒一样有滋味。我也不是替葡萄园做广告，因为我根本不喝酒。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你没有觉得酒用尽的时候吗？ 你有没有觉得酒用尽的时候？也许你现在不觉得。就像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们说，哇，现在他好得很，学校请到奖学金，什么都不缺，还有女朋友订婚了，马上要结婚，他怎么会信耶稣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不是因为外面物质条件够了就酒用不尽，都会用尽。我不知道你酒用尽时刻到了没有，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而且不止一次，神给我们很多机会。刚才我说夫妻关系不好了，酒用尽了，工作遇见难处了，酒用尽了， 找新的工作，酒用尽了。每个人都有酒用尽的时刻，你是否像耶稣母亲知道有一位可以帮助你的？你听了福音现在还不想接受主是吧，或者过去听了福音没有接受主，等到时候到了，你知道有一位可以帮助你的，你要祷告，你愿不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关键就在这里，他会叫你生命改变，把水变成酒。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让你来经历神迹，经历水变成酒。